国防部遮不住，潜艇黄海爆炸消息走漏。新伟成对峙李强，谴责中共涉议会间谍事件。美德法等14国大规模军演，剑指俄罗斯。中共驻法使馆以美国太空人照片赞自家人，引起群众嘲笑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1号礼拜一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是黄晓翔。提提大家，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，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，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以下是新闻嘅详细内容。几日前曾经有重磅消息话，中共军方093型双级核潜舰8月下旬在台海发生严重爆炸意外，舰上100名官兵全数罹难，引起广泛关注。中共国防部日前出面驳斥传闻，然而事件并未因此不了了之。近日中共海军官兵家属因为等不到休假回家的亲属，焦急对外救援曝光，再度证实潜艇事故并非空穴来风，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高。台媒上报报道，据家属指证，出事船舰是长征15号艇，出事的地点是在黄海而非台湾海峡。报道说8月20号，隶属共军北部战区的093型核子动力潜艇长征15号艇自青岛基地出发，在黄海附近进行水下武器试射的演练时，弹药发生故障，在发射器当中爆炸，导致潜舰沉没。根据编制推测，舰上应该有大约100名官兵，其中包括大约30名军官，全数罹难。潜艇本来应该在8月底返回基地，9月初正常休假回家的舰上官兵却迟迟没回家，家属在等不到人的情况下四处打探，才使得风声开始走漏。值得外界关注的是8月31号，中共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辟谣，只否认核潜艇在台海出事，强调说潜艇在台湾海峡发生事故的传言完全错误，打算以假新闻的结论告一段落，却只字不提潜艇是否是在其他海域出事。考虑到台海并非潜舰的常用水道，而且未有任何国家证实，因此外界对事件亦都高度存疑，但北京方面已经陆续传出风声，透露中共军方内部已经展开救责。征兆之一是兼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访问南非返国之后，立即授权已经几个月未公开露面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28、29号出面主持全军装备会议，罕见要求必须以对官兵生命负责的态度提升装备质量，被解读为默认确实发生潜艇事故，造成重大人员损失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共军发生类似事故，当局为了保密起见，通常不会立即救责，但事后势必作出处置。几个月内，军方相关人员，尤其是今次事件的主责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黄大忠，是否因为其他理由异动或者惩处，可以作为重要观察指标之一。出事的潜舰在2017年开始服役，习近平曾经在2018年6月亲自视察，并登上同级的长征16号艇，同时还慰劳长征15号艇官兵。当时还因为新闻画面刻意露出艇上挂有潜射型鹰击18飞弹和黑鱼雷而受到瞩目。黄大忠2022年初晋升时被归类为杂派人马。有传言说中央军委和北部战区已经因为肇事责任而展开角力。北京消息人士透露，事故发生之后，解放军内部秘密展开调查及救责行动。有部分战区政委就认为这个是管理训练不当，认为海军司令员要负最大责任，主张必须向黄大忠救责。而黄大忠就试图以093型潜艇过去几度发生设备问题，将此案和近期展开的军队大规模肃贪行动连结起来，说潜艇事故是因为硬件故障甚至设计不良，应该由共军总装备部负起全责。另外传言说潜艇在8月20号发生爆炸，习近平仍然如期在21号乘搭专机启程前往南非出席金砖高峰会。习近平事隔5个月再次出访， 本来有意展现中共在国际上的领导实力，然而却发生临时缺席论坛演说等事件。有说法推测，当时习近平获知外网已经传出潜艇事故的风声，心神不宁先至会出现这些异常状况。上报报道在金砖峰会前夕，南非警方证实习近平此行带了多达500人的代表团到访，更早在代表团抵达一个月之前，就派人从中国运来全套家具，从杯碗、床、床垫到地毡，甚至窗帘，等于彻底重建了一座新的总统套房。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分析，将房间物品完全换了，更加似习近平担心人身安全遭到威胁，必须在维安上做到滴水不漏的反应。习近平对人身安全的担忧，恐怕是他和中共党政军首长少数共通的心情。在潜艇出事之前，北京官场已经因为前外长秦刚无故失踪并去职，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及副司令员刘光斌无故被撤换等事件草木皆兵。而最近的传闻对象就是国防部长李尚福疑似因为涉嫌违纪被查，已经近半个月未曾公开露面，成为继秦刚之后又一名神隐的副国级官员。中共政坛的动荡亦都成为外交圈的话题。美国驻日大使易万纽8号在 X 平台发文嘲讽话，先是秦刚，然后是火箭军司令员，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。中共高层官员就好像知名推理小说《无人生还》描写的一样，一个个消失。9月10号，英国首相辛伟成在印度对峙中共总理李强，表示对中共干涉英国民主制度的强烈不满。此前一名英国议会研究员因为涉嫌为中共做间谍被捕。天空新闻报道，辛伟成和李强的面谈不在计划之内。这个是在礼拜日上午20国集团峰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，辛伟成即将回国之前举行的。辛伟成在会后说，他对中共干涉英国的议会民主向李强表示了非常强烈的不满，说那个显然是不可接受的。辛伟成还说，和代表习近平的李强进行面对面交谈是正确的做法，如果存在分歧，我宁愿到房间里面直接表达我的担忧，这个就是我今日所做的。上述涉嫌为中共做间谍被捕的男子，多年来和国会议员一起就国际政策，包括和北京的关系工作，持有英国议会通行证，而一些议员身居高位，有权接触机密或者高度敏感信息，其中包括安全部长董勤达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。3月13号，此人因为涉嫌间谍活动，和另一名男子一起被捕。英国政府高级消息人士告诉星期日《泰晤士报》，这个是中共间谍事件的一次重大升级，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。伦敦警察厅反恐部门的官员正在进行调查。英国安全官员担心，这名疑犯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期间被中共招募为间谍的。据每日电讯报了解，董勤达去年9月就任安全部长以来，就没有和这个人交谈过。而一名同卡恩斯女士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，卡恩斯同董勤达成为中共的目标并不奇怪，因为他们都是对中共的强硬派，推动政府对中采取更强硬的态度，从采购法案到纽波特晶片工厂、孔子学院、关闭中共非法警察局等等。这个就是敌对国家的做法，瞄准并企图削弱那些他们无法压制的人，今次中共又失败了。今年7月份，英国议会下议院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共的报告，从3个具体方面分析了中共针对英国的情报活动、学术工业和技术以及民用核能。报告批评英国政府应对中共威胁的力度不够，呼吁制定整个政府都参与和包括在内的计划来应对中共的威胁。俄乌战争日益加剧之际，德国海军9号透过声明表示，共有来自14个国家大约3200名士兵在波罗的海参加北部海岸23号演习。今次演习自9月9号至23号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沿海以及境内进行，演习共有30艘舰艇和潜艇、19架飞机以及各种登陆部队参加。 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报道，德国海军表示，今次是首次在北约联盟防御框架内演练现实情景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言人怀特说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波罗的海安全局势。这类演习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，即是北约随时准备保卫盟军的每一寸领土。其他参演国家包括意大利、法国、芬兰、爱沙尼亚、丹麦、加拿大、比利时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荷兰、波兰、瑞典和美国。今次演习负责人德国海军少将海什表示，这个是德国海军第一次被要求规划并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演习。北部海岸系列演习由德国海军在2007年发起，该演习每年由德国、丹麦、瑞典和芬兰轮流负责。俄罗斯亦都会定期在波罗的海举行海军演习，通常是为了回应北约在该地区的演习。俄罗斯上次在该地区举行演习是在8月初。中共驻法国大使馆日前在 X 平台上发文称赞中国太空人，却被发现使用的竟然是美国太空人的照片，造假再次穿崩。随后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删除了该贴文。据中央社报道，中共驻法国大使馆8号在 X 平台上发文说，神舟15号团队三位太空人礼拜四7号因为对中国太空计划的服务而获奖，并配上一名太空人在外太空以地球为背景所拍摄的照片。但是这个仅获少量点赞的文章却意外收到大量回复，不少眼尖的网友发现，照片当中的太空人并非中国太空人，而是佩戴美国国旗臂章的美国太空人，于是纷纷在下面放大美国国旗并留言调侃，嘲讽中共大外孙弄巧成拙。有细心的网友找到照片出处，是来自于美国太空总署，图中的人是太空人麦肯雷斯，照片是他1984年人类史上首次没带安全带的太空漫步，堪称经典。学者和前记者史密斯指出，这个实在是非常糟糕的外宣，这个留言的获赞数甚至高于驻法使馆的贴文。还有网友跟帖，他们一定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能够呃到所有人。澳洲华裔意义艺术家巴雕草转发并配搭美国臂章放大图，问话这个是中国国旗咩？网友批评话，偷窃、说谎、造假表面就是中共的行为，他们是彻头彻尾不要面的骗子。中共驻法大使馆今年4月就引起过风波，中共大使卢沙野在法国电视台声称，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这些国家在国际法当中亦都不具有有效地位，激怒国际社会，今次又造假出丑。有网友调侃，如今这个年头连大外宣工作人员都不想努力了，可悲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